心腹能以备提的条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备提。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信息，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成为得胜者，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入千禧年王国。同样的，并非所有的信徒当备提发生的时候都能够备提，这是神一贯的原则。所以主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6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6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耶稣说的话，讲到了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当圣经中出现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就是在特指七年大灾的日子，因为只有七年大灾才能像网罗一样临到全地所有的人，只有七年大灾才是临到全地所有的人。所以当圣经中出现临到全地所有的人，往往是指七年大灾。那么这里面讲到说，神要我们逃避什么呢？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什么要来的事？就是前面所讲的那日子，也就是七年大灾的日子。神，所以神的心意对于教会是让我们逃避七年大灾，不是让我们进入七年大灾。如果神的心意让我们进入七年大灾，神会说你们要忍耐。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要遇见七年大灾，意思是要让我们逃避。所以圣经说要逃避七年大灾。那么怎样逃避呢？下面的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了，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答案，这就是逃避的方法。神已经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如何来逃避七年大灾，就是要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么什么叫做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呢？在原文圣经里面，我特别查考了这个经文，它的翻译应该算应该是被算为配被摆在人子面前，被算为配被摆在人子面前，被算为配备摆在人子面前。汉语翻译的不够准确。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白一点，当教会被提的时候，耶稣他是在哪里？是不是在空中啊？在云中，对不对？当教会被提的时候，耶稣是在云中的，给你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得很清楚，被提到云中。那么能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或者原文说被算为配备摆在人子面前，无论怎样翻译都是要在人子面前。而人子耶稣那个时候是在空中，是在云中，不是在地上，他没有降临到地上。教会被提和基督的降临是两个概念，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所以耶稣被提教会的时候，他是不下来的，是在空中。那么你想要站立在人子面前，你必须是在哪里？
空中。
是在空中。你要是在地上，说明你没有站立在人子面前。你想要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么你必须得在空中，你得靠圣灵来帮助你，靠圣灵来把你提走，靠圣灵把你提到空中，这就叫做被提。哈利路亚。我们个人是不能够蹦到空中，也飞不到空中。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了，逃避的方法就是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言外之意就是逃避七年大灾的方法就是要被提，被圣灵提走，你自己提不了自己。 而圣灵提你是看你配不配，所以原文翻译成被算为配备，摆在人子面前。如果圣灵看你配被提，就会把你摆在人子面前，就是耶稣面前。也就是说，圣灵看你配被提，就会把你提到空中与耶稣相遇。圣灵如果看你不配被提，那么你就仍然留在地上经历七年大灾，就这么简单。当然经历七年大灾并非就是你一定就彻底完蛋了，不是的，在七年大灾中你需要为主殉道，还是有机会的。然而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逃避七年大灾，也就是说不遇见七年大灾，也就是说要在七年大灾以前教会要被提。然而不是所有的教会是预备好的啊，得胜的这些心腹们才能够被提。所以我今天要讲被提的条件，如果你能满足这些被提的条件，那你绝对可以被提。如果你不能满足，现在还有机会，因为耶稣还没有回来，你还可以来悔改，使自己能够满足被提的条件。你不能说主啊，我是你的心腹，你一定要提我。主耶稣他是有条件的，被提你必须满足主设定的被提的条件，否则主不会提你。很多人虽然是有心腹的位分，但是并没有心腹的实质。这样的心腹在神眼里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耶稣不会要这样的像僵尸一样的心腹，没有人愿意娶这样的媳妇儿，所以主也不会娶。因为教会被提是耶稣迎娶他的心腹，教会被提就是耶稣娶媳妇儿。这圣灵特别启示我的一句话，很多年前圣灵告诉我说，教会被提就是耶稣娶媳妇儿。所以耶稣娶媳妇儿是绝对不是随便的，一定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讲心腹被提的条件，其实你也可以说是耶稣择偶的条件，耶稣娶媳妇儿的条件。我们虽然有心腹的位分，但并不是所有的心腹的有心腹位分的心腹都能够成为耶稣的心腹。跟我一起说，并非所有拥有心腹位分的，心腹都能成为耶稣的心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理论，但想要进入实体，你还需要努力。我们必须要活出属灵的实体，不能说我只是活在一个空想的理论里面。神从来不是理论的神，神是实际的。真实的神，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来分析这个经文，他说到要逃避将来要来的七年大灾，怎么样逃避呢？讲到了很清楚，说到了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大家说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七年大灾。阿们。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警醒，要时时警醒，还不是一般的警醒，是时时警醒。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以前很火热很警醒很爱主，但我现在软弱了。主说的是你始终要保持在一个警醒的状态。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不能说以前的。保罗也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要神看的是你现在，哈利路亚。现在不火热，以前再火热都没用。主说的是现在，常常祈求。这就说到你要经常的祷告，你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你是一个警醒的生命，如此你才能够被提。我们可以放眼观看教会，宗教会很多的家人是不警醒的状态，他们并没有警醒，他们并没有看到耶稣再来的急迫性，并没有看到耶稣迎娶心腹的急迫性，仍然在好像事不关己。这不是警醒，主说警醒的意思就是说我随时要来迎娶我的心腹。七年大灾也很快要来，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警醒，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就是七年大灾。如果你逃避不了，你就会落在其中，因为它是个网罗，网罗撒下来能逃的就逃了，逃不了就被罩住了。主的意思说有危机要来，也是转机，你们要警醒，如果不警醒的人一定会被网罗罩住。还要时时还要常常祈求，也 提到我们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心腹被提的条件在这里，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总结，要时时警醒，要有危机感，要有紧迫感，还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哈利路亚。其次，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这里面其实也是在讲被提的条件。我会有很多的经文，我最近都在查考圣经寻找被提的条件，有很多的经文我发现，所以我们这只是第一条经文，但是每一条经文我们都可以总结出来便于我们理解的条件。你读经一定要找到神的应许，但然而找到神的应许以后，一定要找到满足神应许，使神的应许能应验到你身上的条件，这样才是正确的读经，能够造就你的读经。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有很多的条件，如果你不满足神的祝福的条件，你不能得到祝福。即便神的儿子耶稣为你死了，你还得信他，还得悔改的信他，你才能得着这个救恩。救恩虽然是白白的，然而想要得到救恩仍然有条件，就是信心的条件，悔改的信。你不满足这个条件就是瞎信，仍然得不到救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他是有给我们有条件的，你必须要找到这个条件。我这样说你不要理解错，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然而对于很多的祝福以及应许方面，我们是要找到神的条件。好，这里面讲到了基督徒被提的条件，讲到了你们要谨慎跟我们刚才时时警醒是有关系的。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要因为恐怕，就是不要因为下面的事情，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这三样危险累住了你的心，那日子就是七年大灾，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就必不能逃脱了。也就讲到了，如果你这三样危险你都有，那么你很难被提，你会被网住，被网住就是七年大灾把你网住了，那你就一定会留下来，留下来的人不能被提。那么贪食醉酒，这是可以说是预表着贪爱世界肉体的享受，也预表着不警醒。警醒的人他不贪食也不醉酒，警醒的人是个禁食祷告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到你要操练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帮助你警醒。贪食你看到没有，圣经不是说你不能吃东西，然而贪食喜欢吃喝这样的人他都不是警醒的人，他注重的是肉体的享受，这样的人都会抵挡禁食，一说哎呀不需要禁食祷告，很多的理由其实就是为自己的肉体的软弱找借口，其实就是为了娇养自己的肉体来找借口，这不是警醒的人。警醒的人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贪食就是神说的，贪食的意思是说你太娇养肉体了，你不懂得禁食祷告，你不懂得在肉身吃苦，你总是娇养肉体，贪食预表着肉身的享受，你把肉体娇养的太好了，以至于你不能被提。然后醉酒，感谢圣灵的启示，这些都是先知性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醉酒可以预表着很多，醉酒可以预表着你被今生的这些嗜好，不良嗜好特别是所捆绑。很多人都有嗜好，有的人爱玩牌，很多基督徒你看到教堂里的基督徒现在都很多都玩牌，这样的不良嗜好足以让你不能被提，就一个就够了。很多人爱看电视一天看几分钟没问题，一天看几个小时就有问题，这个也足够让你不能被提。很多人爱说闲话，爱看小说，总而言之很多放纵肉体的这些不良嗜好都属于醉酒类，都会影响你被提。如果你有这些不良嗜好，一个就够了，就让你不能被提，不需要两个，一个就够了。所以 我们要警醒，所以才要警醒，所以才要时时警醒，所以才要谨慎。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如果你是圣经中所说的因贪食醉酒掉麦了，如果你是圣经中所说的因贪食醉酒，
如果你是圣经中所说的因贪食醉酒，如果你是圣经中所
今生的思虑所累入心的，那么你就不能被提。那么今生的思虑它可以预表着你每一天所思所想，比如说你每一天所想的房子啊、车子啊、工作啊、公司啊、儿女家庭啊，当然我们会顾及到这里，但是神不允许你每天去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的思想里，成为你的一个缠累，成为让你分心的事情。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怎么讲呢，叫照你们当兵的喜悦，你们要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你们当兵的喜悦。不将事物缠身，然后说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我当兵的神喜悦。所以神的意思都是互相印证的，这个经文也是印证这个经文。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被今生的思虑所累住。耶稣也说，人若爱父母兄弟弟兄姐妹胜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哈利路亚，主不是不近人情，你可以去考虑这些，但不能够每一天去考虑，也不能够让它累住你的心。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你会被累住，被累住就不能被提了。今生的思虑可以包括很多，主要是讲到思想方面、心的方面。每一天你所思所想，你所忧虑的是什么？神让我们一无挂虑的意思就是说，除去一切的包袱，你才能够被提。神不让我们挂虑，因为他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愿意我们把一切的生活的小事、工作、婚姻、家庭、妻子、儿女，一切来通过祷告来与耶稣分享，让耶稣来分担，来与耶稣同行，让主耶稣来介入你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与神同行，而不是你天天在那里愁得头发发白了，天天睡不着觉来想这些事情，那么与你没有任何好处，还会带来坏处。最大的坏处是使你不能被提，因为今生的思虑会开始累住你的心。今生的思虑也讲到了对世界的所爱，如果你是爱世界的，你也不能够被提。世俗的思想累住你心的，你也不能够被提。所以我们不能够放纵自己的眼目去看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因为看什么就会进来什么，你会被世俗的思想所充满。如果你天天看世俗的报章杂志电视剧，那么你的心就会被世俗的思想所充满，那么你就是被今生的思虑所充满，那你不可能被提了。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那日子我说了就是七年大灾。你发现他用什么词，大家说忽然网住，忽然临到，
忽然临到。
你知道耶稣讲的被提的时候常常都说的是忽然。耶稣说人子因为耶稣经常打比喻说那日子像贼一样忽然临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日子像贼一样，只要说到这个话都是在讲教会被提的。贼来到你家偷东西不会告诉你的，所以他是忽然来的，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那么人子提走教会也是如此，教会被提也是忽然临到。所以这里面用忽然这个词，你也知道是在暗示他在讲七年大灾的，讲到了因为七年大灾以前必有教会被提的事件。他们俩是基本上没有啥时间差，教会一被提立刻就是七年大灾。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忽然临到，特别也用了一个比喻叫做网罗。我们知道主正在提醒我们什么叫网罗，我们看过撒网捕鱼的人，我们也看过撒网捕鸟的人，都是一个道理，撒一些食物放在那里，然后有鸟下来时有鱼过来吃那个鱼饵，他们正吃得开心的时候忽然就收网了，忽然就收网了，就绝不能逃脱了。 神给我们这个比喻就让你思想，魔鬼他是撒网的人，当魔鬼想要捕那个鸟捕那个鱼的时候，他会被通知你说我现在要开始收网抓你了，会不会？不会的。青年大灾也是如此，撒旦借着世俗的网络，借着今生的思虑，借着肉体的享受，贪食醉酒，这都是网络。这样的网络网住了多少基督徒的心呢？其实这也是撒旦的饵。如果你吃了这些饵，并且天天觉得这个饵很好吃，总有一天你会被这个网络罩住，无法逃脱。可能很多的基督徒的心思已经被今生的思虑、世俗的思想给网络住了。这样的话，青年大灾就会像网络一样忽然临到，就把他给抓住了。这样的基督徒被抓住以后呢，就会被撇下，成为愚拙的童女，他们绝不能逃脱。我们要记得今生的思虑、世上的缠累，累住了新的信徒是很难逃避青年大灾的，因为青年大灾它像一个网罗一样。神提醒我们要谨慎，并且用了逃避这个词，你要特别思想逃避这个词。那么你今天要逃避什么呢？很具体的来说呢，你今天要逃避的是今生的思虑，一切的不良嗜好，一切的贪爱世界、贪爱肉体享受、贪爱最终之乐的，这些都是撒旦的饵，都是你要逃避的。大家说逃避撒旦的饵，远离撒旦的饵，阿们。一定不要吃，一定要明白拿人嘴短，吃人嘴短，你吃了撒旦的好处，一定会被他所祸害，所以我们要警醒。耶稣在下面更进一步的提醒了我们，怎么样警醒？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样的心腹才能够被提。如果你不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如果你不是让你的心没有缠累的，那么你是不能被提的。主在这里说的很具体，让我们的心不要被什么缠累。如果你的心被今生的思虑、被这些贪食醉酒之类的这些所缠累，那么你不能够被提。所以被提与否是配不配的问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撒旦也相信教会被提，然而他不能被提，因为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魔鬼也信，但是是恐惧战惊，所以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汉语没有翻译出来，但在原文圣经里说到得以配备摆在人子面前，所以这个配这个词很关键。如何能够配备提？所以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了。首先你的心要没有缠累，大家说
心中
了无牵挂，
了无牵挂，
没有缠累，
没有缠累。
阿们，
阿们。
一个被提的心必须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是被一大堆的东西塞满了，天天躺在床上走在路上都在想今生的思虑，都在想这世俗的爱好，都在想这世俗的思想，都在想这些不敬虔的思想，那么你是不能被提的，因为你的心是没有预备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能够被提的心灵来，我们的心灵必须预备好成为一个被提的心灵来，是一个了无牵挂，是一个没有什么缠累的心灵，是一个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心灵。阿们，这才是一个配备题的心灵。拥有这样配备题的心灵，你才能够被提。所以主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你的心抓住地上的这些事，不要让你的心被这些世俗的缠累、今生的思虑所累住， 因为神他从来不勉强人，神不会勉强把你踢走。你思想一下，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假如说明天教会被提了，在被提的那一刹那，势必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斗争。有些人会想，我干了一辈子，终于买了一套别墅，主啊，你怎么不再晚来两个月就好，让我好好享受一下我花了几百万上千万买的别墅，我起码让我住一下，住一晚上也好。主啊，你怎么能这个节骨眼来呢？必定会有这样的人。为了主啊，我终于攒钱买了一辆宝马，买了一辆奔驰，主啊，你让我起码开个车兜兜风，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这车都成废品，我还没有享受呢。总有这样的人，因为他的心是在地上的享受，他在想从地上得到满足。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心是想从地上得到满足，你不能被提。神不勉强你，因为你想从地上得满足就留在地上，多么简单。如果你想从天上得满足，那么就把你提到天上。哈利路亚。因为神从来是绅士，神不会勉强你。你想一个人，你知道天堂上没有电视机给他看，天堂上没有这些说闲话的陪他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主不会勉强你，主说你到了天堂也很痛苦，你没有人跟你说闲话，没有人给你电视放，你也不能够再做一些不良嗜好了。所以主会留你在地上，不勉强你，在地上好好的去反省，在地上好好的去，那个时候青年大灾你想要去做的时候，其实你也做不了。那个时候神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不勉强把你接走。这青年大灾其实是个悔改补考的机会，是给那被撇下的心腹们一个最后的悔改机会。总而言之，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是从地上寻求满足的，你不能被提。对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的心是从地上寻求满足，你是不能被提。如果你的心是从天上寻求满足，你就能被提了。阿们。所以我们扪心自问，我的心，然后自己现在扪心自问，手放在心口上，求主光照我们，我的心是从哪里得满足。没事想象这个问题，躺在床上好好想想，不要回答那么快，你自己想想。我经常想这些问题，究竟我们的心是什么让我们高兴？人家送你一辆车你高兴了，你满足了，还是能够来侍奉神，在主里面得到喜乐，主夸奖你了，你满足了，还是中了一个500万大奖你就非常满足了？究竟什么能满足你的心？这一点很关键，你得想，不要到那天再想。你不想，你不知道你的心里的光景，你得想，求神显明你心里的光景。我来调一下网络，得用流量，这个 WiFi。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什么能满足你的心？我们的心必须单单从主那里得满足，如果不是单单从主那里得满足，我们的心是不能够被提的。我们如果没有被提的心灵，我们也不能够被提。所以心灵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心不是从神那里得满足，你的心不是一个被提的心。有了吗？现在声音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主。 现在有声音吗？上哪一组？从哪里掉线的？现在有声音吗？嗯，不可能啊！哈利路亚，赞美主！现在可以吗？
哈利路亚，赞美主！现在可以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好，
好，换流量。
好，换流量。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讲到了有些基督徒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思想斗争。如果教会被提的时候你还在做思想斗争，说明你是一个没有预备好的心腹，你不能被提。神不会让你斗争的，因为被提神可不会勉强你。哈利路亚。被提是多么大的殊荣，是得胜者才能被提。被提神不需要勉强你，你没有预备好，那就好好留下来。我告诉你，如果到那一天被提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做思想斗争，说明你是没有预备好的。世上还有东西缠累你的心，那么神绝对不会提你走的，因为耶稣是很温柔的，他不会勉强你的。哈利路亚。不会说主，不会说呀，主啊，让我再看两天连个电视剧，我这个都快看到大结局了。主不会跟你商量，主会让你好好看。所以神不会勉强人。我们也要思想，如果你的心真的所充满的都是世上的东西，你上天堂也真的是不合适的。天堂上没有世俗的这些娱乐，这些宴乐，你的胃口都不合天堂的胃口，所以天堂也不合你的胃口。所以我们在地上就需要被改变，所以因此我们在地上需要经历一些岁月的炼境，岁月的压榨，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将来过天上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思想，什么时候在地上走一趟，因为你还不适合进入天堂。你在地上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因为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你在地上需要学习彼此饶恕，因为天堂没有恨。如果你不能饶恕，你不可能进天堂的。天堂上没有恨，只有爱。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经历很多，然后天堂上有都是圣洁的。如果你在地上喜欢污秽的东西，你不可能进入天堂的，因为天堂是圣洁的，是神的居所。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何况进入神的居所，天天跟神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神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们必须预备好，能够使自己满足被提的条件。预备好，大家说预备好，
预备好
过天上的生活，
过天上的生活。
今天我在地上，
今天我在地上
就是要预备好，
就是要预备好
过天上的生活，
过天上的生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你得多么圣洁，你得寻求公义圣洁。所以圣经说你要同他清心祷告，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寻求神的公义圣洁平安。我们需要来在地上就来追求天上的生活。我们不是到天上才追求天上的生活，我们是在地上就来追求天上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喜欢敬拜赞美？因为天上充满了敬拜赞美，每一天你都要在天上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所以你在地上都不喜欢唱歌赞美神，那你到天上你自己想想，不管我们唱的好不好听，神不管这个，神只管你来敬拜他，哪怕你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在敬拜他。哈利路亚。神不用要求你多么专业，因为在天堂里你有永恒的时间去学习，你哪怕把世界上所有的乐器学完都没问题，因为时间大把。我1000年学一样乐器我学不会吗？再笨的人也学会了。我有无数个1000年，我想学任何的乐器都可以， 我在天堂上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可以花一千年学一样东西，哈利路亚。所以你想象过没有？但神在地上先要求你先学习这种，预备好你的心，你得在地上学习天上的敬拜。在地上你要过敬拜的生活，在地上你要过追求主的生活，不然你上了天堂你如何来追求主？在地上你所追求的不是耶稣，你为什么要上天堂去追求耶稣呢？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再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可能会被提吗？就算神可能想提走他，他自己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神不会勉强这样的人。天上是没有地上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如果你是一个每一天看五个小时电视剧，每一天看三个小时手机，每一天都要很多世俗娱乐，这样的基督徒很难被提，因为地上的东西已经缠累了他的心。所以耶稣说你要谨慎，不要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了你的心。紧接着就说七年网，七年大灾就网住你。主在讲什么？被提的条件，没有缠累的心，了无牵挂的心。甚至保罗也说，你们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有丈夫的要像没有丈夫的，因为时候近了。你看这些话，有些人不懂，主啊你怎么这样说？难道婚姻不重要？不是的，主的意思说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你不过是暂时扮演个丈夫，暂时扮演个妻子，在永恒的角色里你是耶稣的心腹，你可不是他的妻子。你要搞清楚，你是他的妻子就是那几年，他一断气，如果你还没断气你就不是他的妻子。甚至圣经说如果他断气的早你都可以再嫁，都不算犯罪。然而我们只有一个永恒的丈夫耶稣，你不能再嫁给别人。哈利路亚，有没有？主说这些话其实都在讲让你认清楚你有没有被今生的思虑所累住你的心，也跟被提有关系。如果你把丈夫妻子看得那么重要，你也不配被提。没有什么能超过爱主。哈利路亚。所以这一切都不是重要的。有的人说我婚姻不幸福，我这一生就是失败的，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在基督里面来重视这个婚姻是真实的，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不爱主你是彻底失败，这才是真实的。哈利路亚。很多伟大的神的仆人的婚姻都是不幸的，然而不影响他们来侍奉神，因为他们的心不在这上面，他们的心没有被这个来满足，他们的心只有耶稣来满足的。哈利路亚。这并非是一个衡量侍奉成功或者是天国成功的一个标准，有的人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这是不全面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所讲的，然而我们也不是说不去关怀，我们当尽的本分是要尽的，哈利路亚。但是你的心不能够在上面，我们的心不是从那里得满足的，我们的心是从神那里得满足。不要去极端的去理解我所讲的话，这个是要找到平衡点。当尽的本分是要尽的，但是不能够越位，不能够爱这一切胜过爱主，否则的话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人若爱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胜过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知道主在讲什么，主说这些东西如果累住你的心，你不配做我的心腹，因为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甚至你可以说是假象，而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看见的未必是真实。大家说看见的未必是真实，看不见的才是真实。所以圣经讲的这些话的意思你知道是什么？主在讲永恒。你现在的丈夫他能活多少年？你们俩未必一起死，即便一起死又当怎样？他神给你们量的是有时间的，然而在永恒里你的丈夫是谁？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永恒的丈夫是耶稣， 在永恒里你要跟谁在一起？在天堂你不会跟你的丈夫住一起，因为天堂上是不娶也不嫁的。哈利路亚，你是跟主在一起。所以看见的未必是真的，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然而我们也需要在婚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来操练爱，来操练舍己的爱，来尽我们的本分。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重视这个，我们仍然该重视的要重视，但是不能重视的过分。然而有的人把这一切因为父母、妻子、儿女、家庭而使自己对神的呼召、神对他的呼召全部抛在脑后，这样的人是不能被提的，这样的人是失败者。没有什么能够胜过神的事情，我们应该把主的事情当作最大的，也是首要的。哈利路亚。所以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思想这些经文，它都是在互相印证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有妻子要像没妻子的，有丈夫的要像没丈夫的，因为受尽了。所以都在提醒我们，你的心有没有被什么累住，因为时候近了，教会被提的日子近了。从保罗时代就在讲教会被提，如果你累住了，那么你就失败了，你不能被提就是失败者。唯一翻盘的机会就是为主殉道，因为不能被提的都是被撇下的愚拙童女，他们想要翻盘只能为主殉道，不受受印，不拜受像，那么只有死了。因为提基督会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为主殉道，要么拜受像受受印。然而那一天仍然会有很多背叛者。最好的神的呼召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逃避七年大灾，我们不需要遇见敌基督，因为我们不遇见七年大灾，我们也不会遇见敌基督。那么你只要能被提就好了。当我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神也给了我一个启示，或者说神给了我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讲到了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是氢气球一样。我们知道小孩子玩的那个会飞起来的氢气球，用绳子拴着的，当你把手松开绳子的时候，这个氢气球就会飞上去，一直往上飞。基督徒的生命就像是氢气球一样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也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被提的生命。按着地位我们是被提的生命，按着地位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按着地位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应该是往上走的，不应该是往下去的，我们是往上升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就像氢气球，它要一松手它就要飞起来，它不是皮球一松手掉下来，它不是铅球一松手掉下来，它们生命本质不同，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生命本质也不同。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本质，神的生命本质。哈利路亚。你脱离了老亚当的生命本质，你有了新的末后亚当的生命本质，属天王族的生命本质。哈利路亚。是氢气球的生命。所以重生的基督徒都是氢气球的生命。按着神美好的计划来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上升的，应该被提的。可悲的是许多的基督徒自己许可自己被地上东西所缠累，以至于最后他飞不起来了。就好像氢气球本身能飞，但如果你把氢气球拴在一个桌子腿上，或者拴一个石头，然后你再把手松开，我问大家氢气球还能飞起来吗？为什么飞不起来了？被拴住了。这就很像耶稣所说的，你本身是被提的生命，你本身是属天的王族，本身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为何你容忍今生的思虑、地上的缠累、贪吃醉酒累住了你的心呢？那么你就会被捆在桌子腿上，你就会被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桌子腿把你绑住了，你就不能被提。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就好像世界松开了，就好像主松开了那个绳子。如果你没有被缠累，你一定都上升的，因为你本身是被提的生命。阿们。你本身就是上升的生命。那如果你被缠累了，那么你升不起来。被提 发生的时候，就是神松开所有信徒绳子的时候。而那时这样的信徒呢，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地上的重物拴住了，已经被今天的思虑累住了，所以不能够上升，不能够被提。这不是神的错，这是自己的错。因此我说了，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你们要谨慎。像不像妈妈哄嘱咐小孩子要小心啊，出门看见车要躲开，看见狗要离他远一点。然而我们很多基督徒非要去闯红灯，非要去招惹那些恶犬，这就是我们自身的选择。主知道人的心，所以主在这里是在问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拴住了，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心有没有被什么拴住了。如果你还在忧虑，那么你是被忧虑所拴住。如果你还在自怜，你是被自怜所拴住。这是比较抽象的拴住，然而也是被拴住。如果你还在惧怕，你是被惧怕所拴住。总而言之，得胜者是了无牵挂，没有任何能拴住得胜者的心灵。我讲拴住的时候，你知道神所讲的就是心灵，因为一切的本质都在心灵里。哈利路亚，人的心灵是最重要的。主说这些都是在讲心灵的问题，因为心灵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你的一切都从心灵里出来，而心灵是你看不见的。所以我告诉你，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我看见了你的五官，你长得高矮胖瘦眉愁，这些都是假的，这是肉体的臭皮囊，你上天堂都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见的都是未必是真的，然而人的心灵是真实的。主在讲你的心灵，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被提的心灵。每天你的心中所思所想，你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房子吗？是车子吗？是薪水吗？还是别的什么世俗的今生的思虑？世人所说的成功，并非天国所说的成功。世人现在所认为的这些，有房有车等等，有很多钱就是成功了。然而这不是天上的成功，天上的成功是讲到你在地上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聪明童女的生活，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荣耀心腹的生活，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被提的生活。而到那一天能够被耶稣验中说，你就是我要娶的心腹，那一天你就是真正成功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永远成功，这是天国的成功。主不会问你有车有房有钱没有，奉献多少钱没有，主是看你配不配。在地上如果活出一个配备体的生命，你就是成功的。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主的意思说，那么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勒住你的心。神其实呼召每个信徒都要被提进入神的国，特别我末世代的信徒都有被提的呼召。然而倘若我们自己许可自己的心被勒住了，那我们就不要怨天尤人，到那一天就只能被撇下，在地上经历七年大灾的熬炼。那可是大熔炉的熬炼，我希望家人们不会进入其中。另外一层的意思呢，圣灵也像我们里面的氢气一样，倘若我们肯让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进而达到满有圣灵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被提。因为你知道这个氢气球，它就算没有被什么拴住了，如果你放在家里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你再松开绳子，你发现它还能飞起来不能？它也不能飞起来，因为它蔫了，有没有？它只能飞起来50公分、60公分，到你腰上它就起不来了，因为它里面没气了，它的气会慢慢的漏掉。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氢气球的生命，圣灵就好像那个氢气一样，我们需要我们可以用氢气来预表圣灵，我们需要常常给自己打气。跟你旁边人说，你要常常给自己打气，因为你是氢气球的生命， 那么怎么样打气呢？你就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些抵挡圣灵不向圣灵敞开的教会，一个信徒都不能被提。所以这些宗教的教会是绝对不可能被提的，不可能的。即便他没有什么被缠累他的心，然而他们是个蔫儿的生命，里面没有清气，不被圣灵充满也不能被提，圣灵也不会提的，他起不来。他可能比别的人强一点，然而仍然强一点也是跟不强有没啥关系，因为你不可能说我飞到半空然后我又下来了，你根本就飞不起来。所以不能被提的啊，两种人，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追求被圣灵充满，不向圣灵敞开，抵挡圣灵，这都是。然后心被缠住的人，心被累住的人，这两种人都不能被提。所以神给我这个比喻的时候非常的形象，当我去想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两层意思。这个比喻是圣灵给我的，很多年前我就讲这个信息了。当我越想这个比喻，我觉得越有意思。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这两点。当你提到教会被提，我希望你能够思想这两点。特别我讲到了我们需要充满清气，就是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主的意思是说，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所充满，而是要被圣灵来充满。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所充满，而是要被圣灵来充满。阿们。所以你要思想，你是被啥充满的？
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其次呢，讲到了你的心，不要被什么累住，就像氢气球，不要被拴在桌子腿上。今天你的桌子腿是啥？问你旁边的人说，今天你的桌子腿是什么？所以你要思想，每个人都有他的桌子腿，我们需要把这个桌子腿砍掉，不要拴在那里。你的归宿不能因为一个桌子腿毁了，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新郎那里，他在天国已经等候我们了。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当你去读圣经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他们手里都拿着灯，也都有油。可是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聪明童女另外预备油在器皿中。如果我用白话来讲，就是说这个比喻你自己去看，我看得很仔细。讲到聪明童女、愚拙童女都是有灯有油的，然而唯一的区别是什么？聪明童女另外预备油在器皿中，而愚拙童女并非她没灯没油，而是她没有另外预备油。哈利路亚，这唯一的区别。所以另外预备油就讲到了你要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聪明童女他们，愚拙童女是吃老本的啊，我起初爱主的，我起初聚会的，现在不知不觉爱上世界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世俗的。他们的灯，你知道灯每一天烧油，在过去那种煤油灯它都要耗油的，耗不耗油？
耗。
所以就好像你里面圣灵的能力恩高高油，无形中在这个世俗中因着缠累，因着沾染玷污，慢慢的都在漏油，慢慢的都就算不漏油也在耗油。如果你不另外预备油，那么你绝对不能被提。所以心腹被提的条件是另外预备油。聪明童女的比喻，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吧。因为有的人他读圣经他老是读不懂，不注意，因为他读圣经太快。我们需要读经的时候需要去默想。聪明童女的比喻在哪里？马太福音。25章。25章第1节。 到第十三节，讲到了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童女迎新郎，当我读这个经文，圣灵就告诉我，这是讲耶稣娶媳妇儿，那就是教会被提，这很明显的在讲教会被提。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聪明。你看了，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也拿着灯却又预备油。他们，你知道古时候的煤油灯，你拿着灯里面都是有油的，没有油，你拿着灯干啥呢？只是说他没有预备油。然而聪明的拿着灯，但又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个言外之意，只要你是预备好的，你哪怕说主耶稣再来那一刻，我这会儿我正在睡大觉，主啊。有的人说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我正在传道，我就能够被提，你错了。主看的是你一生的，可不是看你那一刹那。所以如果你是预备好的，哪怕耶稣再来的时候，我那会儿正在睡觉，或者是正在干点别的事情跟神不相干的，然而你仍然能够被提，因为你是预备好的。哈利路亚。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但影不影响聪明的童女？不影响。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大家说，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预备好了就是那另预备油在器皿中的。所以我告诉你，那个煤油灯烧到半夜的时候，往往那个灯油就不够，而那另预备油的就叫做聪明童女，不够了我就可以加油，不够了我就加油，不够了我就加油，所以我烧到天亮都不怕，我再烧两天都不怕。然而愚拙童女就怕了，烧了半夜他们灯已经快没油了，等于他们的油也烧了大半夜了。他们也曾经是爱主的，但是没有持续的爱主，没有另预备油，最后他们就被关在门外。主说，我实在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就很明显的是在讲教会被提，因为教会被提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基督再来带领众圣徒降临，就是七年大灾的尾声。七年大灾一结束，立刻基督带着众圣徒降临。所谓的众圣徒就是众得胜者，历世历代的，包括能够被提的心腹。而教会被提的日子是不能算出来的，然而基督降临的日子是可以算出来的。哈利路亚。这里说什么呢？就讲到了聪明童女另预备油，说明了聪明童女她能保证他们的灯里随时都有油，随时都可以是满的，因为他们另预备油在器皿中。哈利路亚。油都是预表圣灵的，我们知道。那么你思想为什么聪明童女能被提呢？因为他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他们是随时都能够被圣灵充满，他们随时都有油加在自己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必须要向圣灵敞开，并且要渴慕圣灵，追求被圣灵充满。像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渴慕被圣灵充满，你活在宗教里面，就好像目前有很多的信徒活在宗教里面，也抵挡圣灵，也不追求圣灵，也不追求圣灵的恩赐，也不追求圣灵的工作，也不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信徒不可能被提的，因为被提的条件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这又是一个条件。我跟你说，很多的经文如果你去总结，所以我越查经文我越总结的话，我发现被提条件有很多，然而这些条件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你每天如果你能活出这些条件，你也能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本身我们就应该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本身我们就应该这样。所以你要保持自己在一个预备好的光景里，保持自己是一个预备好的。所以那里说预备好的，大家说预备好的，
预备好的
同他进去坐席，
同他进去坐席，
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
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
说明没有预备好的不能同他进去坐席。你看愚拙的五个，聪明的五个，教会被提也是如此。谁是愚拙的，谁是聪明的，到那天就会显露出来。那愚拙的都会在地上，聪明的自然就被提了。 神不会算错的，你不能说主啊，你怎么能不让我背心？到那天谁也不敢跟神强嘴，主啊，凭什么我是牧师，他一个小信徒，凭啥他被提了，我被撇下了？到那天羞耻加在你身上，你也不会那样问，你也知道自己不配被提。所以到那天哀哭切齿会临到所有被撇下的信徒，而荣耀得胜尊贵都会临到那些被提的信徒，那是他们的大日子，因为他们要嫁给荣耀的新郎耶稣基督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是被提的条件。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不是说你渴慕，而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做。也不要说那是爱主的人，神的仆人才应该这样做，这是所有的信徒都要这样做。如果你不要这样做，你就是反常的，你才是另类。不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另类的教会，是不能被提的教会。你到那天，有的教会全教会都被撇下，一个都没有，那就是一个光头，没有一个能被提。当然教会被提不是以教会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全部有的教会也可能是一个两个被提，有的教会可能是七个八个十个，有的教会是80%被提，有的教会是0.1%被提。神不是以教会为单位，是以个人为单位，所以被提是根据你个人有没有满足被提的条件。所以我们讲心腹能以被提的条件，如果你满足了，神不会说那你的教会没有满足，不，主不会管这个事情，主只管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信仰从来是个人的，哈利路亚，是一对一的关系，那么我另外讲，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条件，就是心腹被提的条件，你要保持自己在预备好的光景里。大家说，我要保持自己在预备好的光景里。启示录19:7，启示录19:9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你看这个经文说的多么好，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耶稣娶媳妇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这很明显，圣经中也讲到了耶稣娶媳妇。你知道耶稣娶媳妇是教会被提啊，那么教会被提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大家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也自己预备好了，
说明还有没有预备好的心腹？有没有？
有
有。所以下面的经文才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知道你嫁给耶稣是心腹，新娘子要不要穿婚纱？
有。
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要没穿上，那你就是裸婚，裸婚那是不可能的，以主不会娶裸婚，那是堕落的世人才这样做。所以耶稣要娶的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是你的婚纱。哈利路亚，你必须要有婚纱，没有婚纱你不能嫁给主的，没有婚纱你不能嫁给主的。而有婚纱的心腹是自己预备好的，如果你不是预备好的心腹，你没有婚纱，这个是条件。你看你读经能找到条件吗？这就是条件，预备好就是条件。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就不能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你预备好了，你就能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阿门。你读经文一定要反面思考，包括圣经有很多的例子，如果你不能得胜，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么不能得胜的，有的你就要去思想，特别讲到了 如果你不能得胜你的罪恶，那么神有可能从生命上涂抹你的名。我们讲了有一篇信息讲到这个，有很多的经文来佐证，所以讲到了神甚至可以涂抹你的名啊。这里面讲到了心腹需要预备好才能有洗马衣，心腹不预备好没有洗马衣，那就不能被提。所以这里讲到了没有预备好的心腹是不能被提的。耶稣也说预备好的才能同他进去坐席。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喻，耶稣用比喻这个比喻是在哪里，马太福音22章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22章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22章一到十四节，我再次提醒大家，启示录那个经文说得很清楚，这里说的是预备好的心腹才能参加羔羊婚宴，没有说没有预备好的能参加羔羊婚宴。说预备好的才能得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马衣，也就是才能进入羔羊婚宴，没有预备好的那就不能。那么我们来读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2章，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讲什么的？教会被提，主不断的在讲教会被提，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都肥畜都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我先提醒大家啊，圣经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这些人都是信徒，我的宴席就是教羔羊婚宴，就是教会被提的宴席，羔羊婚宴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今天早就预备好了，在天上就等着新妇们到齐就开桌了。哈利路亚，牛和肥畜已经宰了。那羔羊婚宴是不是光牛和肥畜，所有需要的水晶杯、黄金碗，一切的你想象不到的各样的食物、美食、各样的器皿，天使来服侍你，全部都预备好了，就差心腹了。心腹一到齐，那就开桌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非常形象。然而那些人，哪些人？蒙召的基督徒。我说了，每个基督徒都蒙召被提，哈利路亚。然而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理神的这个呼召。我发现很多教会不讲被提，很多基督徒活在蒙昧无知里面，不去思想被提，这就叫不理就走了。什么叫做羔羊婚宴？有的人根本不懂，不懂就是不理就走了。有的人也不重视，这就叫不走，不理就走了。什么叫不理就走了？这就叫不理就走了。很多教会都处在不理就走了的光景，这样的光景是不可能被提的。还有下面又继续说，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这个人也知道被提的护照，他也是信徒，然而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羔羊婚宴不重要，我还有田需要种，这个才重要，吃饼得饱才重要，我先把眼下顾好，我把今生的享受房子车子买了再说，侍奉神的事靠边站，等我退休了再说，等我攒够了钱再说。所以这样的人去田里去了，这就是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离开了他的侍奉岗位，离开了他的爱主的护照。他也是有蒙召的，有被提的护照，甚至他比不理的他还知道了这样的护照，然而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还需要有田地要打理。所以田地预表什么？你自己思想，他可以预表很多。一个做买卖去，就买卖你就可以预表着啊，贪爱钱财，今生的思虑，讨价还价，跟人跟神，各样的买卖，各样的贸易，你去思想，他也可以预表很多。其余的拿住仆人，这更恶，凌辱他，把他们杀了。 这就逼迫教会的人。有的信徒也是逼迫教会的人，卖主的犹大。神的仆人讲真理，传讲圣灵，传讲医治释放，传讲教会被提，都会受逼迫。我讲的信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他们也逼迫，也投诉的。也所以圣上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免得他玷污圣物。教会里面仍然有犬类，我们看到启示录都讲到那犬类在城外，也就是讲到他们是在火湖里面，在城外你不要想着还有一个让他们舒服的地方，城外就是火湖。犬类，教会里的犬类，就是说了这类人，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把他们杀了。教会里从来不缺犬类，相咬相吞的。看那个犬类，什么叫犬类？狗嘛，狗狗咬狗一嘴毛嘛，狗喜欢乱咬。教会里有很多的犬类喜欢乱咬，抵挡真理，藐视神的仆人。这边讲到了拿住仆人凌辱他，把他杀掉。所以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逼迫神的仆人。这是更恶的，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我先提醒大家，这些全部是信徒，没有一个是外邦人。外邦人主不需要说了，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够了，不信罪已经定了，不需要说别的。这是在讲信徒。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这个烧毁他们的城，你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他们要经历火焰，他们要经历七年大灾，他们要经历七年大灾比烧毁他们的城还要严重。七年大灾是极其可怕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他们。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大家说所招的人不配，
所招的人不配。
所以我告诉你，原文翻译的是准确的，教会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很多人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被提，这是理想的乌托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神，甚至可以说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我希望大家好好记住这句话，所招的人信徒不配啊，外邦人不是所招的，所招的人不配。教会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所以说得以配备摆在人子面前，这是正确的翻译，你不能够翻译成别的。教会被提一定是配不配的问题，你配你就能进，你不配你就不能进。那是羔羊婚宴呢，哪能随便进人的。你今天去我们这边秋水酒店参加一个朋友的喜宴，你不拿着请帖，不把那个彩礼钱弄献上，人家不让你进门的。你想蹭饭很难的，人家还得认识你，不认识你得问你谁，你是谁，谁带你来的。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世人的婚礼，而羔羊的婚宴你可能有混进来的人吗？所以主说不配，就说不配被提，配你就能参加羔羊婚宴，不配你就不能参加羔羊婚宴。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很奇妙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什么叫岔路口上去？因为那里人多，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喜。有的人就想了，那是这啥人都有了，有闲杂人能怎么办？你不用操神的心，下面神就有解决方法。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去坐满了客。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好好的爱主，那娼妓虽利会比你先进入神的国，那些你看似不配的会比你更先进入神的国。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娼妓虽利不配，然而主说娼妓虽利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哈利路亚，这些都是不配的人，然而主还是把他们请来了。但是下面有一个分水岭，有一个分辨方法。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为什么来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我说了，外面黑暗就是地狱，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讲到了我们后来这些蒙召的人不配，本身按照我们有才华的不多，体面的不多，有荣耀的不多，我们就是岔路口上随便捡回来的。然而是神仍然呼召了你，愿意让你参加羔羊婚宴，你不配也愿意给你这样的护照。所以我说被提是给所有信徒的护照，但是会有一个分辨，到那一天你虽然能够进来，然而你没有穿上高那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的话，你会被扔出去，扔到地狱里去，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去。所以被提可不是随便的，他必须满足被提的条件。所以你要理解后面的比喻是在讲什么，在讲我们是不配的。甚至你可以理解外邦教会也是不配的。犹太人本来是，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犹太人本来是那树根，然而犹太人弃绝了基督，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哈利路亚。然而临到了外邦教会，也不是所有的外邦教会都能被提，仍然需要你有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后面解释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就是被提的法则，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所以可见被提不是给所有的信徒。没有预备好的原因我已经分析了，大家也看到了，他们各个原因都有，各忙各的事。总而言之，不以神家的事为念，不以神的事为念，导致他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类似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4章16到27节。路加福音14章16到27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这同样的比喻都在讲教会被提的啊。四福音书它有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教会被提。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你看大家都推辞。我跟你说，现在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神的呼召不断的提醒大家，教会被提的日子近了，耶稣快回来了。可是很多教会很多跟信徒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当耳旁风一样。这就叫做异口同音的推辞。如果你不回应教会被提的呼召，你就是在异口同音的推辞。这里说到推辞的人多不多？
多
呀。所以现在警醒的人是少的。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又是买地的，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你看他推辞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推辞的原因就是不能被提的原因。他不能被提的原因是什么？他被地累入了他的心。地我说了可以预表你的工作，你的得货财的能力，你的产业，你的，总而言之可以预表很多关于你的产业的事情。有的人他就是被他的产业，地上的产业抓住了他的心，他把神的事儿都忘了，他不是以神的事儿为大，这样的人不能被提。听好了，我们必须以神家的事儿为大。以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们父亲母亲说，你跑到这里讲什么道，赶紧给我回家。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哈利路亚。耶稣从小就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也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然而这些人不是的。下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这五对牛可以预表啥？我有五辆车，得货财的能力，也是财富，也是他今生的享受。得货财的能力，特别是工作方面。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太忙导致于他不能被提，所以基督徒不要找太忙的工作，再忙也要分出时间来爱主， 你要知道啥是伟大，什么事更重要。不能因为你不能说主啊我太忙碌了，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做到你要求我做的，那到那天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你不能因为五对牛而失丧了你永恒的命定。阿们，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当然很多基督徒他认识不了这一点，他把五对牛看得太重要了，这五对牛都是他的一切，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其实中国人实在是太累了，你要看国外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一天上班的时间4个小时，你像法国，像一些国家一天能上班到8个小时都是不可思议了，一天上了4个小时，一般一天工作4个小时，你再让他上班给加班费都不上。他们人的思想不一样，不上，因为你已经超越了我的生活的领域了，我只需要一天工作4个小时，再给钱我也不干。一般国外人他有这样的思想，然而中国人他喜欢赚钱，加班加点，只要能赚到钱那人就不当个人，就是个骆驼，就是个马，就只管干。其实你最后失丧的不是光身体健康，而是你永恒的命定，因为你需要时间来思考人生。阿们，需要时间来思考人生。可悲的是魔鬼现在正在加重这个策略，让人忙得加倍的忙，忙得你连聚会读经思想神都没有，天天就像一个牛啊，像一个马一样，一早晨一起来就开始忙到晚上，然后累的想要思想神的时候没有体力了，天天就这样过，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醒，求主来改变。这是撒旦的毒计，特别在我们中国，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上班狂非常多，很多基督徒也是上班狂人呢。其实你赚到了一点钱，但失丧了更多。那五对牛已经影响你太多了，你需要祷告主啊，是不是我的这个五对牛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我不是为这五对牛活的，我是为耶稣活着。哈利路亚！我不能因为五对牛失丧了我心腹的护照。求主，我可以建议你可以祷告主啊，你释放我的时间。当我认识到这个真理，你向神祷告，神能释放你的时间，能够让你工作效率提高，能够让你总而言之神有办法，总而言之神有办法。你不要跟主说借口，要找借口10000个借口都有，主从来不给你找借口。总而言之我们要的是实际，主说最终你是怎样的要看结果。哈利路亚，一大堆借口结果是失败的，没有用，要结果。总而言之你不要最后被神划定为你是因为五对牛而辞了羔羊婚宴的呼召的人，太不值得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预表着什么呢？人际关系。很多基督徒因为人际关系毁在这里，太重视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可以废弃原则，只为了讨好某人什么都不顾，只为了人际关系讨好妻子讨好丈夫讨好一切，你却不能讨好主了，你不能够讨神喜悦，因为讨人喜悦的往往不讨神喜悦。妻子也可以预表着今生的享受，很多人有很多今生的享受，世俗的享受，这一切导致他们辞了，也就是他们失去了羔羊婚宴的护照，失去了被提的护照。是谁失去了？是他们自己辞了。大家说自己辞了，
自己辞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都是自己的错。心腹也是自己预备好的。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谁预备好心腹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说的清楚不清楚？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你得自己预备好。不要说主啊你给我预备好，牧师给我预备好，告诉你信耶稣是你自己的事，得自己预备好。哈利路亚，谁都不能负你的责任，你得自己负责。 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娶。这也可以预表你的家庭关系。有的人是因为妻子儿女，有的人很爱主，可是一个孩子、一个孙子、一个家人，导致他无法侍奉神，导致他无法进入命定。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很多很多属灵的姐妹是因为她一个丈夫就把她彻底毁灭，使她失丧了属灵的命定。这样的姐妹很多的，特别我见过好些，一个人就足以毁了她。人际关系你不要小看，非常可怕的。我们要为这块祷告，人际关系足够毁灭一个人。曾经带来威尼斯大复兴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叫做伊凡罗伯特的，教会复兴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威尼斯大复兴神使用伊凡罗伯特，回家特会都是效法他的。后来他是怎么跌倒的？因为有一个知名的牧师不断的抨击他、诽谤他、论断他、发文章，就像现在微信到处臭他的名声，导致他不饶恕这个人，他因这个人跌倒了，后来他就不侍奉神了。他说这样的人，这么知名的神的仆人，算是他的父老阶级的，还这样来攻击我，我不侍奉神了。他就因为一个人际关系，他不侍奉神了，所以大复兴到那止住了。很可惜，那个人才17岁，那就是亏了。但是所以你不要小看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可以打败很多神的仆人。妻子儿女也是如此，有的人就是因为妻子儿女而失丧了他的护照，而失丧了羔羊的护照，失丧了背提的护照。所以人际关系非常可怕，这一块我们需要重视起来，也需要祷告。另外人际关系的另一个陷阱是，我们因为人际关系太好，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特别想寻求满足，所以我们不想从神那里寻求满足，这又是一个陷阱。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平衡点，人际关系要好，但不能过分。不，总而言之，不让他缠累你就好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人是因为妻子，因为人际关系辞了，失去了羔羊护照，失去了背提的护照。然后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你看见没有？这些人预表啥？我说了，可以预表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后来的信徒，但是后来的会超过先前的。哈利路亚。你不要说这些人是谁，就是你。当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有了，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些人你也可以说是我们。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看见吗？可怕不可怕？就是那些因着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这个事儿辞了羔羊婚宴护照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进入背提，没有一个。神说话非常斩钉截铁，我告诉你，神说话从来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教会背提不是所有的信徒，主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大家说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能够背提，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就是羔羊婚宴，没有一个能背提的。有的教会没有一个背提的，我就敢这样说，我告诉你，很多教会没有一个背提。 Zero， 零，能背提的零，没有一个背提。背提本身就是可怕的，对于那些人，然而对于能背提的人就是欢天喜地的事，皆大欢喜。哈利路亚。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讲完了这个比喻，因为他在讲背提，所以他下面就解释了是什么拦阻了他们背提，因为他们人际关系上不过关，因为他们的心被缠累，为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缠累。包括自己的性命，就是说致死了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致死今生的享受、今生的思虑。哈利路亚。
阿门。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主都在讲背题的条件，背题的条件通过这句话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也不能背题。十字架的道路是背题的路，大家说十字架的路，
十字架的路
是背题的路，
是背题的路。
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经文是在讲背题的，后面的经文也是在讲背题的，你可以说是背题的条件。这个比喻就是在讲背题的。耶稣说完这个比喻就讲这个话，你要知道他干什么呢？要让我们知道背题的条件。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刚才念完了。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里面这个经文可圈可点的有很多，你可以去思想里面背题的条件。圣灵自己开始你关于背题的经文，我希望你不是光听了，你要默想去想。你说主啊，我是哪类人，不要那么轻易放过自己，想清楚了，让圣灵光照你。主啊，我是哪类人，所以我们这个经文这些经文总结出来一点，就讲到了一个背题的条件，就是心腹要保持自己在预备好的状态才能够背题，保持自己在预备好的状态。不是说我以前多么火热，而是你现在时刻保持的状态是否是能够背题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讲背题比喻的时候也讲到了两个人在推磨取走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取走一个撇，两个人在睡觉取走一个撇下一个，有没有？
有。
因为讲到推磨可以再讲到侍奉神，那睡觉你能说他侍奉神吗？不是。那为什么睡觉的还能取走呢？因为他是预备好的。哈利路亚。只要你保持自己是预备好的状态，你睡觉也好，那一天你不是在教会里也好，都不影响你背题。哈利路亚。同时也提醒我们，两个取走一个撇下一个，又是五比五，背题可不是所有人。神的意思是说，你要保持自己在预备好的光景里，主随时都能踢走你。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提前预备好，保持自己是预备好的状态。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心腹背题的条件，我们讲到这一堂，我们可能还需要两堂。这堂你学到的条件，你有多少是满足的，你有多少是不满足的，求主来光照开启你。还有包括这些经文，我们都需要自己来反复的默想，求圣灵来光照开启你。主啊，光照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心腹背题的条件。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否满足这条件，也光照开启我们是哪一类人。主啊，不要让我们无知无觉，不知不觉最终被撇下了，到那一天就太晚了。主啊，让我们现在先知先觉。主啊，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是愚拙的童女，求你现在就向我们显明，不要到那一天再显明，就太晚了。主啊，我愿意现在的来悔改，来预备自己。主啊，求你来光照开启我。沙拉巴巴卡拉巴辛德，塔拉巴辛特里云德什，图拉巴辛特里云德什，提拉巴辛特里希拉巴库里什，曼德里希拉巴辛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卡辛德里希拉什，提达拉巴辛特里希拉什，沙拉巴辛特里希拉什罗库什。主啊，光照开启我们，我们看到背题的条件。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看到我 是否满足着被提的条件，哪里需要调整的主啊，你及时的来光照开启我。主啊，现在还有机会，主啊，你还没有回来，这就是给我的机会，帮助我，帮助我每位家人，帮助我每位听到的家人，主啊，能够认识自己的光景，不要到那一天太迟了，主啊。沙拉巴巴巴山德里黑拉巴夸拉巴山德里黑拉，皮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不松的，黑拉巴巴山德里黑拉巴夸拉巴山德里黑拉巴沙拉巴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的，提拉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库斯拉黑达拉山德里黑拉库斯拉巴山德里黑拉，亚拉哈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库斯拉哈拉巴山德里黑拉巴松。赞美你主啊，祷告向主来说，求主来帮助你，让我们来回应神，回应神，让神的信息进到你里面，告诉主你愿意来悔改，接受神话语的审判，接受神话语的光照，接受神话语的调整，主啊，帮助我们。哦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Lola Sandra Hira Bakusla Dasi Mandri Hira Bassala Bakala Bassandri Hira Mandri Hira Bassala Bakala Bassandri Hira Bassandri Yala Hala Bassandri Hira Bakala Bassandri Hira Mandri Hira Bassala Bakala Bassandri Hira Bassandri Hala Bassandri Holy Spirit Hira Bassandri撒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已经为你的儿子预备好了羔羊婚宴，万事都已经预备好了，就差心腹们到齐了，主啊，你在等候心腹们归位，主啊，我是你的心腹，求你帮助我，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真的能活出心腹的生命来，活出被提的生命来，求你来洁净我的心，让我在地上生活的这几十年，使我得到净化，我的心灵得到圣化，我的心灵是被洁净的，我的心灵能够被预备好，成为一个能够被提的心灵，一个了无牵挂的心灵，一个没有什么事情能缠累的心灵，是一个得胜的心灵，胜过一切世俗的诱惑，情欲的试探，胜过一切的罪恶，让我的心灵是被提的心灵，让我的心灵是神你的居所，说也感谢你借着万事来炼净我，让我在这人生走一趟，好让我能与神的儿子性情有分，好使我借着万事来训练我的时候，使我有一个被提的生命来，主啊，感谢你坐在我里面，谢谢你还给我机会，趁着你还没有回来，主啊，让我有危机感，让我有紧迫感，除去一切仇敌的蒙蔽，除去一切的麻痹大意，主要让我看到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赐给我警醒的灵，赐给我警醒的灵，赐给我时时警醒的灵，赐给我常常祈求的灵，常常祷告的灵，给我祷告的灵，主要让我的心是急切的，让我的心是迫切的，让我的心是火热的，主要脱离这一切的仇敌的蒙蔽，脱离这一切今生的安逸，脱离这一切今生的思虑，所以祝福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人际关系在你里面是被保护的，是被保守的，也不怨愤，说啊，使人际关系不缠累我，主要让我的心是自由的，主要让我的心全然向你，让我的心是能够被提的心，除去一切拴住我心灵的东西，让我的心得到自由，主啊，帮助我当放则放，当断则断，帮助我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让我再抓住那些不该抓住的， 使我优先次序重新被调整，使我以我父的事为念，让我心思意念每一天所思想的不再是这地上的，而是天上的事，让我所寻求满足的不是在这地上，而是天上的来满足我，主啊，改变我的心灵，让我从今天开始对背题能够有重视，能够来主动的回应，积极的回应，渴慕的回应，努力的来回应这背题的呼召，不是不理就走了，不是被这一切的事情来辞了，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我要回应这背题的呼召，我愿意放下一切来回应羔羊的呼召，回应羔羊婚宴的呼召，主啊，帮助我是预备好的心腹，帮助我，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